好，工商时间，我们现在观众拿来听，好吧？跟 WK 有一个限时活动 ，WK 是一个台湾沐浴乳跟洗发精的一个厂商，那他在之前有寄给我用了洗发精跟沐浴乳，我跟你讲，超级香，尤其是我在球场，好不好？我现在要把它丢在我们新庄城堡里面。那大家也都跟一直跟我抢着用，因为我洗完真的超香的，老实讲真的很香。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的话，点资讯栏，那下面都有一些资讯，有一些连结，你可以点进去购买。所以有喜欢我们的或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好不好去看一下 WK， 那或是你最近有在缺洗发精的或是缺沐浴乳的，也可以去看一下，真的很香，真心推荐。好好好，嗨嗨，欢迎回到观众拿来听，每周一例，每周一例，现在终于恢复周更了，真的可以每周一例了。然后今天其实一大早就被震撼到了嘛，对，被真魔兽
重磅加盟，
重磅，真的很重磅。今天就 一早起床就被这个新闻这样子刷刷刷，我自己也觉得蛮期待的。
蛮屌的，
因为老实讲，真的是史上最巨了嘛？这就不用讲了。你有奥运金牌，
嗯，
对不对？你一个奥运金牌，其实基本上吊打很多很多队的洋将了。然后再来、
哦、哥哥嘞，哥哥跟他哪个比较巨？国民哥哥，
国民哥哥是谁？
就你们家那只的哥哥，舅哥。
我比较想知道，那没有，他没有奥运金牌啊。
那人气应该。
他当然说实在，他在整个亚洲区啊，
嗯，
就是华人地区，不要说亚洲区，华人地区他当然有名嘛。
对。
可是如果你要论影响力，其实我觉得杜兰特影响力也蛮大的啊。
对了，
他其实不管去哪一个国家，基本上那个国家都一定是敞开双手，就是投以怀抱的那一种，一定是嘛。
对，我那之前看一些美国的一些文章，或听他们 podcast 啊，
对，
就感觉杜兰特是一个。奇葩奇行种，
对，
就他说他家那个，他之前不是有一阵去那个亚瑟兰的老鹰，
对，
然后他也是，因为他钱也很多嘛，他在老鹰，他在那个不是老，他在就亚瑟兰买一个豪宅，然后好像有招待队友去，
对，
然后就说他妈里面就是那种你们想得到很浮夸都有，然后还
有
一个
蛇啊，
对，什么养蛇那些有的没的，
啊、
他说，干，我觉得这个人应该也是。
而且重点是他之前在火箭队的时候，他不是还说什么谁只要干嘛干嘛，他就把他法拉利借给他开一个礼拜什么的、嗯，就是他家里有各种名车嘛，因为他想要，他也想要效仿 O'Neal 嘛，
嗯，
就是他做的一些行为模式，就是都跟 O'Neal 以前做的行为蛮像的，
那感觉比较屁，
对他比较屁一点，但就是他这种球员，其实到哪一个国家都是一定都热烈欢迎的，就像我们。前几天刚回美国的那个 Summers，
嗯，
他就看到我 IG post 这个，他今天早上马上就回我，他马上就说，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他真的要来加入联盟吗？他以为是要来 Plusley， 后面我就跟他讲了，解释一下，哦，没有，他是去另外一个联盟叫 T1， 然后他就说，哦，那个 T1 联盟的球迷就是有。就是有福了啦，就是因为他说他本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笑的，而且很好相处，他是很爱
一定的
球迷的，
对，感觉他感觉很爱搞气氛，我是说好的那种气氛，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东西，你看连老外都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可以感染，不管是自己球队的气氛，他还甚至可能是可以感染整个联盟，甚至整个国家对这项运动的看法，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嘛，现在也有听到说，他现在可能是来打
一下下，
他可能就要走了、嗯，他可能要去什么地方，可能有他的自己未来规划。那不管他来这边多久，那至少我觉得台湾篮球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我觉得是算标杆了。
对了，就有点像之前那个棒球 Manny 来，他也没打完一整季嘛
，Manny 旋风嘛，
对啊，他打半季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效果啊，
就是你不管是。不管是你只是要打一剂强心针，还是要做什么事情、嗯，但至少有人做了，那代表这个东西现在这项运动是很多人很重视，
对，
然后也很多人觉得，哎、欸，这项运动是有机会可以发展成 一个产业，
嗯，
那我觉得这是很好很好的事情，一个开始啊，这是一个开始啊。
因为其实我今天看到这新闻，我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可能我比较那个市侩一点，我会想到是，哎，他们没有薪资上限吗？就是你第一个我会想到说，他们这个一定请不起嘛，就是以他的钱，然后还去翻了一下 T1 的规章啊，但我不是在臭 T1， 那 T1 的规章是说，就是他们薪资上限是两万美元，然后他说，但是因为他们前期啊，算草创期嘛，第二年说，假如有人有超过这个薪资上限的话，你可以跟联盟提报，
对，
说，哎，我有一个我要签这样的球员，但超过薪资上限，那联盟允不允许？那联盟也允许了，所以他才来了嘛。
对。
那第二个，我觉得是说，你看，其实云豹去年来讲，他们的可能票房或一些周边没有到非常非常好嘛，不太理想。但今年你可以想象是，不管他来打几场啦，就是应该去的。我刚才看录节目前还看到什么高雄啊、中信啊，他们的主场就云豹客场都已经在抢票了，
都已经在抢票了。对，真的是抢起来，你真的是带动所有其他球队主场。我只要打谁打到云豹，
还是找云豹打友谊赛？
哇塞，那真的哎，这个东西就是你就是在带动相关整个联盟的一些买气嘛。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但当然，可能他们的 GM 小四，他当初他也讲过了嘛。就是啊，大家又要质疑他说什么啊？你办在汉堡馆一万五千人，怎么可能坐得满？他当初信誓旦旦就直接讲嘛，一万五千人我还怕不够坐嘞。
但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还要再加强。
当然是有点难度。如果说真的，老实讲，你后面又再找另外一个，比如说
再找卡梅罗过来，
那就真的就可能一万五千人可能还不够坐，是蛮有机会的。
因为我觉得有些听众可能，不太了解台湾的行情或价码嘛。
对，
就假如说以现在他外传的$400万的话啦，其实不要说薪资，$400万是1亿2000万嘛。
对，
可能是一支球队整体的预算了嘛，
的预算
就不是球员薪水而已嘛，就是什么
预算，
什么工作人员便当钱，
对对对对，
擦地工读生的全部，
对
对对，
一整年的。
所以他们真的也是，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心才会愿意投这么多钱进去嘛。那他们就是想办法要把这个东西拉起来啊。
这个是这个风气，其实老实讲，很多人都会说：“哎呀，T1 砸钱联盟啊，什么什么的啊，就是很多抢球员都是砸大钱。”哎，可是要换个角度想啊，现在的球员很多人开始越来越努力了，也越来越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精进他的专业技能，
对，
而不像以前永远就是普遍都是，老实讲，其实薪水没有很高了，
对，
就是可能就比一般上班族高一点点而已。那当然很多人都会赞助什么啊，就是薪水领的比我多啊，做的事情做的没有多，可是你要想他在练球的时候，你可能还在睡觉，那你可能假日跟朋友三五好友一出去喝酒的时候，他可能还在投篮，所以这东西是变相的，我们花了其他很多时间。
哈维应该不会了，
对对，就各大
这个台北桃园的这个夜店可能，对
对
对,
对，稍微要大家关注一下，但会不会到时候大家以后不买票进场，都去夜店等？
这样搞不好比较便宜哎，
没有带动经济啊。
夜店进场要多少钱？
哦，这我不知道，我很久没去。
是吗？
对，真的很久没去。
还是你去都没付钱？
没有，我真的很少去那个地方，那太大声，然后耳朵会痛。
耳朵会痛。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是，哦，就聊回刚才就是 T1， 先不要说砸钱也是事实的，就没有不好的意思。
对啊。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我个人还蛮开心的事情是，就至少今年我不要说黄金交叉啦，就至少我也不要讲说什么时候会交叉这件事情，但至少我觉得好事是。我感觉贵联盟 Plus D 有点在紧张，有点在正视这个小老弟了，就不会是像之前觉得说，哎，这个
对啊，就哎什么连选秀都出包什么的，
对对对，就有点像是，而且我觉得有竞争也是好事嘛，
一定是好事啦。那当然，大家一定都会拿过往的失败例子出来讲嘛，比如说台湾大联盟跟中华职棒，以前的这种东西。可是大家还是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是，那是棒球，
对。
篮球跟棒球真的是天差地别，那个完完全全是不同的文化。你光就算讲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是那个球种跟在里面生根多少年的那个东西，那是文化都不一样。
我比较实际嘛，你棒球赔一年，篮球可能可以赔五年。
对啊，对啊，
三到五年啊，不要讲一定五年。
对
对
对，
對啊、
就是这种东西，其实老实讲，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不要讲说什么啊，以前的那个台湾大联盟跟中华职棒，你们现在 Plus Lee 跟 T1 会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是一定的，因为真的两边的文化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等于是在一个平行时空做一样事情，那其实基本上就是没有互打，也没有怎么样，就只是看球迷怎么样去选择而已，就是变成你现在球迷是有多三种选择嘛，你要看 SBL 你就看 SBL， 你要看 T1 你就看 T1， 你想要看Plus 你就看 Plus， 你想要全部一起看你就全部一起看，只是就看你周末你怎么样安排行程而已，所以其实老实讲这对球迷来说我觉得在选择上面是其实不是那么难啦，因为我今天刚好我出差到台中，然后刚好我去台中看最近有什么比赛，梦想家不在，
台中蛮多其他事情可以做吧
那是肯定可是就是说今天如果我说我真的好不容易出差到一个地方，然后那假日可能梦想家不在，或是说台中太阳不在，那可能就肯定一定有一个球队会留在那边，那么我至少我每个礼拜去那个地方，或是我突然间去那个地方，一样我也有休闲娱乐。
对吼，你们没有同城大战，对不对？
不会
同城大战，
绝对不会同城。现在就是当初去年有那个嘛，就是T1 的赛务长贾凡，贾凡先生。
他现在在干嘛？
一样赛务
是吗？
对啊，对啊，还是
赛务不是变谢志成成哥了吗？
我不知道，我记得他还是在，
里面，
对，还是在里面，就是还是在 T1 里面做，就是他当初有讲嘛，就是他希望跟 Plus 一协调嘛，就是我们不要在同一天，然后在同一个地方，或是什么同一个时段。
哦，我懂了，就不会说这礼拜两个哦。但你们有些场馆是场馆性的因素嘛？但有些，比如说像台北，他们有可能可以富邦跟台皮同时打，但会把它错开了，就不
会
发生
时段了，时段错开了，就是比较不会就是大家去没有办法去做选择，因为这其实 T1 当初他也在想嘛，就是我避开，因为其实都是良好的比赛内容，那这个是球迷应得的，
对
的一个响宴嘛，那就是尽量不要把两个，如果今天两个地方的打的比赛都是很突出很好看的，那可是球迷却只能选择一边看的话，就会变得比较可惜啊，所以他们还是尽量想说要错开。
好了，那个聊回来 Plus League 好了，上礼拜这个富邦开幕战开幕周嘛，
对，
我看完一个感觉是，我觉得富邦那群屁孩好像都长大了。
我真的变很成熟，真的老实讲，这边我就其实讲一句比较，你平心而论啊，我觉得平心而论啊，他养人养的真好，他从第一年，你
先插个话，许晋哲是台南第一养股师吗？
就真会养，
真会养，
真会养。我讲真的真会养，因为他老实讲，他很敢用新人，那很多人都说啊，就是从去年。就很多人在讲嘛，富邦对不对？季赛的时候养生嘛，然后季后赛的时候杀生嘛。
不对，我觉得你说很敢用新人这句话应该一半对。其实你看桂宇、翔君甚至廷恩之前以新人的时候其实打的不多，甚至你看今年简廷照打的也蛮少，甚至
陈范
打的更少。
对，
就他好像是。许晋哲是不是你一定要过一个坎，他才会给你上？就不会是我不管你状元，我就先让你上？他没有这种事情，
对
不对？
没有，他没有这种事情。就像比如说，他觉得你在哪一个时段上面你派上去，他把你丢上去，然后是可以打他。其实他心中有一个标准在，你只要过了他那个标准，过了那条线，他基本上他就觉得你看不到了。那但是你要过他那个标准，其实以新人来讲很难。对那些老将们其实更难，因为他对他们的标准就
更高
、所以其实你只要过，你可以留在场上。比如说现在其实上两场比赛，凯杰在第四节很关键的时候，他都留在场上。为什么他可以留在场上？许晋哲当初就讲过了，第四节最后五分钟能够被教练信任，留在场上最后五分钟，第四节最后五分钟，那五个人通常是。那个教练当下不要说他最信任的，他就最信任他，可是他是他当下他觉得是可以赢球的那五个人，所以他相信这五个，他是最信任这五个当下。所以凯杰在前面两场第四节最五分他都在场上，所以就代表许晋哲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年轻球员，那他不管处理球，不管说他的心脏大小，都是许晋哲的菜啦，我直接这样讲，光是 第一个凯杰，
可能富邦也是凯杰的菜，你看凯杰笑得多开心。
对啊，对啊，对啊，这种东西，其实老实讲，你要说，哎，有一半对，一半不对，说他敢用新人，嗯、但很多教练在这个第四节最重要的时候，嗯、你那个新人打得再好，很多教练也不一定会把
还是回到老的那边。
对啊，很多人、嗯、也是很多教练。不愿意把新人、欸、把胜负交到一个菜鸟手上或是二年级生三年级生手上嘛，那没有，最近都是看到不是桂宇、就是凯杰、然后都是在关键的时间点然后在处理球，都是这几个人在处理球，所以其实 我觉得啦，在富邦的培养这个不管新生代开始培养然后中生代然后再接轨到最后的比较 有年纪的一些老经验的一些选手、他们在做这些培养跟整合上面，其实我觉得富邦是蛮多球队可以去学习跟效仿的、啊、因为毕竟成功嘛，他从以前在埔园的四连霸时期就是这样做，那他只是把这一段复制到富邦上面，那让富邦一样现在又二连霸嘛、那一样都是连霸，我觉得这些连霸的东西为什么有优点，我觉得我们大家其他队都可以学习啊，那但是不是说全部照抄嘛，你全部照抄你也要教练对教练是一样的人嘛，或是说哎、球员是一样的水准嘛，那当然不可能嘛、可是至少有些东西以培养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复制，那但是成不成功我不知道，因为还是每个球队都有每个球队文化嘛，
就譬如说假如说是我没有说好不好的意思，但以刚刚聊的这个内容，假如说许昕哲带国王有可能是譬如说今天这场俊男打真的他妈超好，
对。
然后第四节关键五分钟，他可能就会放俊男上去，让敏哥休息。
对，
哦，那真的很屌啊！我觉得 Ryan 一定不会。
对啊，这是一定啊！所以你很长很多时间看到杰哥第四节最后五分钟都是在场下了，
帮忙加油，
或是中线，对不对？
哦、对中线，对对对对对，
很长就是把中线叫下来，然后坐在板凳上面，然后看看学弟打球，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所以基本上对他来说，在当下那场比赛，因为很多人会就是比较质疑说啊，许昕哲这种用人，可能会跟球员的关系比较远，但是老实讲，平心而论，真的平心而论啊，就是你看到的东西，他是为了那场他要赢，那他为了赢球，那他可能他就是看当下谁的状况最好，所以他是以状况而去设定那场比赛，他要怎么样把这场赢下来，所以他不是说啊迷信。啊，大牌啊，你啊，大牌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把球赛逆转回来，或是怎么样？他只是看几率。这场球他的状况真的比这个大牌好，那他赢球在场上可以帮助球队赢球的几率就比较大，所以他就摆菜鸟上面。
而且那场第一场，我还看到一个蛮有趣的新闻，是那个赛后许昕哲有说他最开心一个
长大了，
对，
听得懂他讲什么。
对，那我讲的是第二件事情，是他真的会特别设计，或者说叫场上的人照顾刚换上去的，尤其又是新人，像凯杰这种，因为他是说他那时候有叫桂宇记得去找凯杰，去找凯杰，然后桂宇真的找到凯杰一个底线 corner 上面，他说很开心，他平常就是这样，或之前他一直都这样。那你上去的时候，他有说，那个彭俊彦找一下小李，
他其实应该是会这样讲，比如说那个时候。还在埔园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年我染金头发那一年，就是变他会找场上可以比较有话语权的人，或是他希望你变得有话语权，所以他就会把一些任务交给一些人，那时候他觉得，我那时候在场上，不，我那时候场上配了可能有嘉宏，Q， 然后可能还有小葛，甚至是金榜，我配的人可能是这些。文成这些，这真的是大哥哥。那我是最小的，我在场上我可能是最小的。然后可能许昕哲就是说，小李来，然后我就跑过去，然后说，等一下防守的时候要怎么样做，要守什么，你去跟他们讲。或者等一下进攻的时候要打什么，然后要怎么样在进攻上面要注意什么样细节，你去跟他们讲。那可是这时候通常教练一定是找，比如说我在场上有小葛，我当然就叫小葛来啊。他是场上控球，他就是场上教练，那为什么他不直接对他讲，那不是更快，发号不是更快，可是他没有，他就是要练几个人在场上，我希望你可以多一点这种东西，所以他就把那时候他把我最菜，我那时候最菜，他把我叫过去，然后我再回去讲，等一下要怎么守，等一下怎么守，守什么守什么，然后大家大哥哥们听到说，好，我们就聚在一起，好那 OK， 那我们等一下就怎么守，或者等一下怎么攻，然后刚刚教练说我们要怎么攻，然后注意什么东西， 好，OK，OK，然后等一下我们下一波进攻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做。反而就是会增加我在场上的自信，然后跟我更敢去跟这几个大哥哥们讲话，
嗯，
就变得就是不会像啊学长学长学长，然后就直接说林金榜这干嘛？就你知道吗？就至少那个感觉是，我觉得是他达到他想要的目的，
嗯，
那同时我觉得我也受惠了嘛。我虽然是学弟，但我变得我在场上我可以更敢去跟这些人讲话，甚至是。有些东西他们做不好的时候，我可以直接说：“哎、欸，你这人没有做好。”
嗯，
我敢直接去这样对学长讲，所以其实两边都得到一些好处。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对桂宇，他一定是有很多
期待，
很多期待在他身上。毕竟他真的很喜欢大控球，
嗯，
他超爱大控球，因为他是国际赛带太多了嘛、嗯，所以他看到其他国家不只是亚洲区的，甚至是其他地区的，他其实也看到嘛。现在190控球，现在基本标配了吧？
对啊。
所以他看到这种大控球，他一定就是很想培养。他其实他很多未来都是想着，如果他当下他是国家队未来在统筹球员的那个人的时候、嗯，他希望选怎么样的球员？他只是把这些
你说他想当国家队总管，他不要带国家队，但他可以帮忙组合。
他在做这些统筹的时候，哎、嗯欸，他可能他的想法是这样。那他、嗯、可是他没有说啊，你一定要照他想法走。没有，他只是觉得我先帮你把这些人练出来，
嗯，
培养出来，培养出来之后，你看你们要不要选嘛？啊，不选也没关系啊，因为对他来说，他的球员少一个去打中华队，就少一个受伤的几率。
他更爽。
对啊，那我，但是我就是在为了国家队，为了整个中华队，他去做统筹，然后去做这些培养球员的这些动作，那就看你中华队要不要做嘛。但我觉得他的想法是在，
欸，我最近你讲到桂宇，我刚好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两场比赛打完啊，其实桂宇上场时间都算蛮多的啦。然后而且他两场其实严格来说都打得不错嘛。
对。
但是你看他数据，大概就是我随便讲啊，反正我们节目讲干的嘛。
对啊。
大概就是什么八分六篮板五助攻或什么九分，就所谓大三单嘛。
对。
美国有两个大哥嘛 ，Draymond Green 跟 Ben Simmons 现在也是这样嘛。
对。
然后你看桂宇是这样，我觉得 maybe 可能大汉可能最后的平均成绩
也差不多是这样，
但是虽然是大三单，但其实他们对球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新时代的球员吗？还是这怎么讲？你懂我意思吗？
你讲新时代，其实
因为你之前很少会有这种大三，你说这种真的三四号可能就是十几分五六个篮板。
因为老实讲，他们这种球员，你要看他其实比较更多的。数据着重上可能会在防守上面、
嗯、
都会呈现在防守上面、嗯、你看哦，比如说什么九分八分什么六篮板五篮板、
嗯、
然后五助攻四助攻五助攻六助攻这种，可是你要看他另外的数据一定很多超节、
嗯、
他这种超节数一定很多，所以每次看到那个桂宇下面超节什么三个、嗯、五个、这种都
大汉也是、啊、
对大汉一定也都是这种、嗯、所以他们就会比较着重在很多防守上面，那他的防守不是说他在对运球的人压迫然后点掉运球的人的球、嗯、不是，他们永远都是可能是在后面突然间冲出来协防，他们吊给篮下他冲过去把球拨掉或是把球抄掉，他们更多体现的是这种脏活人家不想干的脏活、嗯、那其实这些人在场上就会让很多比如另外四个队友就 很放心很安心、嗯、我主要主攻就好了，
嗯，哦，对，这种球员也不太，不要说不太进攻，不太吃球权，你真的要他攻，他才会攻。
对、啊、我就放心主攻就好了，嗯、我就放心的去做我自己应该我喜欢做的事情，在我位置上面是舒服的事情、嗯。那我可能在防守上面我不用用那么多力量，
嗯，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人小弟帮我撑着、嗯。所以其实老实讲，其实看他们在防守上面数据一定很多这种。如果说你要记得更细一点，拨掉几次球，
嗯。deflection 嘛，
对 deflection 这种数据，你拨掉几次球、嗯，这种东西都是一定在他们身上一定会超级高，那个分数一定是超级高，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是每个球队现在一定都有在记这种，
嗯，
记这种拨掉球的这种次数，所以他们一定这种一定都拨超多，然后而且带动球队士气，永远都会是这几个球员。
哎、嗯你刚才讲到数据，所以你们现在台湾的数据记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譬如我随便讲哦。美国他有记，你刚才 deflection 那是一定有记嘛？那个就是算稍微中间，但他们譬如说还有记到什么，close out 的次数，
有
然后说射手你在 close out 的时候， 命中率多少，然后说离你三尺的时候多少 ，wide open 的时候多少。你们台湾现在有记到这么细的吗？
现在你要记到那么细，其实一定有很多队会这样记，但是其实不会直接拿到团队检讨的时候上面来讲，因为其实
比较偏个人，
这比较会说比较偏个人。如果你拿到团队检讨上面的话，因为其实团队会给一个大原则，不管是防守还是进攻，好，比如说防守大原则，我就跟你讲说 close out 要怎么样，但我不可能会在练球的时候跟你说，我等一下 close out 的时候对到这个射手，我说我要怎么样 close out， 不可能吧，因为太细了。那我可能会叫其他教练、助理教练、分析师把你单独拉出来，讲说，你可能会守到哪几个人？那这几个人里面有几个人的特性是，你等下 close out 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做，他的命中率会降低。这是个人去找球员个别在讲的时候会这样，但是团队的分析就不会，数据上面就不会这么细，但是他会，我们会记到，比如说 close out， 你有没有举手
啊、
而不是 close out 你上去就是看着他
啊、
那这个东西就会被我们记在那个板上面，就说那什么是 bad close out， 什么是 good play 那个 close out， 那这个东西两个加起来，那我们希望我们在一场比赛里面好的 close out 要有几次，那不好的低于几次，那我们有很大机会可以赢球，还有连续守住几次，一场比赛里面出现可能要出现个七八次，连续比如说连续守住三次或者连续守住四次，一场比赛里面如果可以出现八次，那场球赢球的机遇就很大。那我们现在记的东西就已经在开始在记到这些东西。
那譬如说什么，我不知道那个词台湾叫什么名字，就是助攻的前一次传球，那个你们叫什么？就是譬如说 swing 嘛。
对。
那助攻是最后一个 swing 嘛？那前一个传球的那个嘞？
那个好像我们现在没有记到那个。
那个没有记。
我们现在没有记到那个。因为他们这在 NBA 也算隐形助攻嘛。
对啊，就隐形助攻啊。
对。这个我们现在比较不会记到这个，但是会把片段剪出来说，像我们会把这个东西称叫做那个 point five， basketball
啊，
就是大家是每个人就是触球只有0.5秒就啪啪啪啪啪，然后但是启动的人就像你讲的那个隐形助攻的东西，其实就是那是团队造就出来的，老实讲是这样，所以我们会把它记成，你有几次 point five basketball，然后有机会可以比较取得大量的分数，那这东西是我们现在在记的。那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像什么 effort point 啊这种，就是你要怎么样去拼啊，然后怎么样去做这种东西，其实都也是有在记这部分，这当然不用讲。
所以其实你们台湾现在应该是能记的都有记了，對，就是看到，但是应该一些譬如说数据这种真的要科技的人应该比较没有嘛，譬如说什么这场比赛阿敏跑了几公里这种。
哦，这种就没有，这种
没有，对不对？
这
很
少。
这
基本上
都就是要有仪器辅助的，没有。但是假如说可以土法记的，你们是都有在记录。
对
对
对，
对
对都有在记。像这种应该都是电视台要记比较多了。就是比如说他跑了几公里，
没有，他们那种球队都是跟那种科技公司合作，他们就会放一个类似那种晶片到你们球鞋里面嘛。其实你只要有那个公司有那个晶片，整个套路全部都好，而且他那个是一整套啊，就是你不管是跑动距离啊、跑动速度啊。因为之前有统计过，有一个人跑得很长嘛，但他都跑很慢嘛。
对。
然后说这种另外一个最简单就是乐趣嘛，你们就不用在那边用手点了，就是他那个全部具备定出来了。
对，那个这个东西，我觉得慢慢的应该
这也是要产业链够大才会有人愿意投入了。
对啊，
因为其实技术上不难了、
啊。就像第一年那个什么，应该是中华电信吧。不是有那个多角度的那个？
对对对对，很慢啊，都不知道干嘛，
转然后转过来，然后怎么样？第二年就没了。
仿佛看到画面的时候，仿佛听到那个波接的声音。你有波接过吗？
我有波接过、啊。
你有波接
过？哒哒哒，咩咩哒哒。对啊，这种东西，这种年代我还是有。
好，那接下来聊，那个钢铁人或前两站，你还有什么想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想聊的，想要拿出来？褒奖一下，或者拿出来 diss 一下的。
你说钢铁人哦，就是博士，
或是
就是博士测试了 Morton 的那个用球嘛，比赛用球。
你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坏呢？
我真的看到，我当下马上就把那个。
而且我跟你说，那球你是看 live 的吗？
我看 live 啊。
我那球一看他从拿到球往前冲，我就有感觉了。
他就是准备要跌倒的那种样子啊。 我本来还以为他要，我本来以为他要凹累给前面的，不知道是谁，
就在跌倒前先把球传。
对啊，你就把球传给人家，就没想到他自己要带。
而且我觉得，其实钢铁人好聊聊另外两队好。钢铁人，我觉得我感觉是，其实上一场那个我们频道两个好友都算没有上场嘛。
对。
那另外一个好友这个状况不好嘛。
对。
那其实你看他们三个大哥，两个没上，一个状况不好。然后其实七跟富邦打的有透啊，那记不记得第一节我还传讯息跟你说，我说这个到底在干嘛？观众哪爱看？
打翻了，真的打翻了。
然后回我说观众就爱看，你傻傻的。然后就后来，我说那时候在干嘛？我好像那时候去草悟道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你说，怎么马上几分个位数而已？
第二节也是砍了四十几分，四十二分嘛。
那个 Harris 那个是真的就是他的水准吗？
我跟你讲，这种就是我看到他打球有一个既视感，你知道吗？那个既视感，那个球员叫做寂寞大神。
嗯，
他当初在那个上海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投出来的。哇塞，我就觉得他根本没有在管那个防守的球员位置在哪里，你知道吗？他就是晃啊晃啊晃啊，他就你在我前面没关系，我就把我动作做完，我就是硬拔。
对，而且他中距离硬拔，那真的。那
你真的守不住
啊，根本守不住啊！
就像我当初我在守那个寂寞大神，然后他在我面前这样子直接拔起来，我心都凉掉，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啊。然后宝儿哥还要在下面说：“你防守啊，你怎么守不住啊？”靠，他打 NBA。
对，但你看，像 Harris， 他也是有点像，因为之前有人大家在很常在聊古毛那个两段式嘛。
对
，Harris 也两段，然后这也
跳，他就是硬拔跳到最高，
就是那种老派我们这种的嘛，
对啊，
到最
硬筋的那种 啊。然后他就是干得进，你能怎么样？以前，
除非你在空中撑得比他久，你就可以干。
对啊，除非你真的跳得比他高，你可以影响到他。就像以前老杨他们说，他们以前在打 CBA 的时候，他说以前 CBA 的洋将是他们都找那种就是可以，他不要你打 low post 打得很厉害，就是哇一定要出进去那种。他们不是要找这种，他说以前 CBA 喜欢那种，我在那种就是那种。也不算 post， 就是可能有点那种修空的那种地方，我只要在那边卡位可以接到球，靠近三分线一点也没差。我只要往里面这样磨个一拍，然后我只要可以后仰跳投，制造一点空间可以后仰跳投就好了。他说他们以前都找这种洋将，没有人守得住，
那一定守不住的、
啊。他就说他们只要找，他们就是出去看，出去外面找洋将都是找那种。哦，会这种翻身跳投，然后干得进的这种。
你看那时候战神那个泰勒，他那个200出头，那
个、
往后仰一点，谁
根
本没有人
干得到、啊、
根
本没人
干
得到，所以他一场球就是轻轻松松，我只要投篮后仰跳投，我只要投得进，我一场球轻轻松松也是二三十分挂在那边。
那Byron就这样打就好了、
啊。可是他不进去啊，他喜欢，他不太进去，所以不要麻烦一点。可能他后面之后他知道开始开赛之后，他可能就慢慢就会进去了。那可是这种东西，就是你看 Harris 就是有这种，他们当初像老杨他们当初讲说，他们找的那种洋将，那种型的洋将，就是我这样压着压着压着，我突然间拔起来，你也不用想要守，你就直接准备要出去发球了。就是他们说以前的老外他们都找这一种，那 Harris 就是那种型的、
啊，标准的。他跟去年的那种法师比较不一样，是法师可能封起来更封，
就用骰的啦。
对，但是 Harris 可能
稳啊，
他也是骰，但最少可能会骰到三或四
啊，
他没有一或二的点
啊，
就是
他
那天脚外线真的不顺，他就是切进去带一步中
去
一直投一直投，对不对？
对啊，他就是这种显扬，他一场比赛他一场基本可能就是二三十分挂在那边，你都不用让他打久，他就是二三十分挂，因为他光这一招真的没人守得住。那基本上，我觉得以钢铁人难打，我觉得真的难打的点是他的这个 Harris 真的很无解。你不要现在大家都说，因为现在最牛就是 Singletary 嘛，
对
，Singletary 现在就是大家说啊，他无解，他无解，他无解。可是没有，我觉得 Harris 才是真的无解。我们昨天练球的时候，刚好我跟凯燕在旁边那边拉筋，我们在那边就伸展，然后就聊聊，然后就刚好聊到那场比赛，我跟凯燕就刚好就是 互相讲了 一个人吧，就是 Harris 嘛，就说哇靠，我们打到钢铁人这个人真的不知道谁要去守他，因为真的
那感觉有可能是你要处理的、
啊。可是真的，他只要真的被他拔起来，哇塞，他那个基本上就真的准备发球，就是有就是像我之前讲了，我守寂寞大神的时候意思是一样，就是他只要在我面前拔起来，就是啊头低的准备去发球，然后 凯燕还说，哇，他那个还不能真的很认真守，用力守，因为有可能脚踝会被他晃断。
对啊，
因为他又够晃，然后他的那个中距离，哇塞，那个出手又稳稳成这样，所以如果在很多比赛在拉锯的时候，你就直接清空给他单打就好了。
这感觉只能靠榜哥或是俊男，
或是我们高景炎。
哦，对对对对对，
可以去稍微跟他稍微跟他。
你至少他多高啊？
他应该有190。
所以你正常来说，你打守到这种，你可能要找个比他高195、196的。但是台湾没有这种人嘛？
对啊，然后要不然就是你要找一个真的压迫很凶的这种，可是他又不怕。
哦，对，
重点是他又不怕压迫，所以就变成说，你可能真的要找一个大一点，比如说像中线这种，真的是又黏，然后又硬，
对，
然后又大，可能找这一种，可能还有机会把他限制住。可是那天中线都是后面都是中线守他哦。
对，但是中线遮不到他，就是还是假如说中线变成195，可能就 OK。
对，
但是就是像你讲，他跳投，你手伸起来，你也遮不到，你也没辙，就是你看他会不会。
因为中线的防守在联盟来说已经算很顶级了。你看塔克老师被他处理成那样。
对啊。
然后就没办法，就像来一个 Harris，
而且他那个投篮就是他就这样点一下，就投、
啊、
手腕点点点就出去了。
他到那个中距离真的基本上，我觉得你只要被他跳起来找到那个出手空间，我觉得基本上无解了啦。
只用绝招了啦，之前就说守不住的话就不要让他接球嘛。
对啊，可是也很难，我这又很难哦，这就又很难。所以你看，真的老实讲，我觉得啦，就是在讲到前面 Dwight Howard 来台湾。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台湾的洋将已经越来越多元，然后而且以前你怎么可能会想得到说，哎，我靠，可以有 NBA 等级的球员来台湾跟我们一起打球？那现在
你们也要找一个跟他拼的，你们 Plus 也不能输。
对啊，我就是说找卡梅罗啊，就是
或找啊，你们找 Paul Gasol 好，跟那个 Byron 长得也蛮像的嘛，
没有找 Mark Gasol 就好了。那 Paul Gasol 有点老，
有点老，
找 Mark Gasol 还可以
，Mark Gasol 还在打吗？
对吧、啊？
他还在西班牙，在打，对啊，
应该还是皇马吧？
嗯，
应该是皇马吧？
还是巴萨？不要乱讲
哦，巴萨是不是？
我不知道，
应该是巴萨，应该是巴萨、嗯。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我以现在台湾的篮球水准来讲，我觉得这的确大家都在进步。
嗯，
不要讲联盟，不要讲什么，我觉得球员的水准现在是已经跟你跟以往看，现在球员水准已经越来越高了。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台湾真的篮球真的目前。我看得到在进步 的地方，那当然，但其他邻近国家也都在进步，这不用讲、嗯。人家的洋将早就已经找 NBA 等级，已经对不
对？
连续几年都在找 NBA，、
啊、
我们现在才开始。那所以，我相信未来国际赛在我们在亚洲区的赛场上面，我相信我们的成绩也会慢慢的再追上去了、嗯。那这个是我觉得未来一定是可以期待。可是就是变成说，我们的本土能在这些成功的 NBA 球员
学到什么东西，
对身上学到什么东西、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国王队现在一直在做的事情嘛、嗯、
好，最后聊一个那个啦，那个你是前东家吗？
对，
那个把高国豪放在替补吗？
对
对啊，然后也是蛮多球迷跟记者要问那个问冠伦嘛，
对
啊，冠伦说希望他以二号出发上去就杀嘛，就弄嘛，那最后虽然输球了，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要适应更多不同的阵容跟角色啦。
嗯，
我因为老实讲，其实对国豪来说，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公平啦。
嗯，
应该是说他每年的角色都一直在变。
对，
第一年希望他打控球，第二年希望他、嗯、希望一开始希望他打控球，哎，后面又觉得哎不要好了，还是让他打二号。而现在第三年刚开始又希望他专心打二号。
嗯，
所以他其实他每年都一直在撞，你知道吗？就是
每年都有新的任务。
对啊，每年都是就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都要等到可能赛季中后段才开始适应他的角色，然后开始打、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对国豪来讲，我觉得不公平啊。就是他可能会没有办法打出他最好的身价跟水准。那再来第二点是，我觉得对球迷来说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球迷一直在期待国豪可以带出更劲爆的表现、
嗯，
每一个晚上都可以让球迷是哇笑着回家，就觉得哇，今天国豪又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一直在。我不管说是不是教练团给他的一些改变，或是说球团给他的改变，或是甚至是他们的经纪公司要给他的改变、嗯，我不知道。但 我觉得这个以最直接会影响到就是球员自己本身嘛，那再来就是球迷嘛，那我就觉得这个两个对他们来说都我觉得稍稍会有点不公平，因为他要适应这么多不一样的状况跟角色，那对国豪本身来讲或是对球迷来说，我觉得都没有到起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算化学效应吗还是什么、嗯、就是反正我觉得说就是对他们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再来他当他摆到替补的时候，可能因为他可能需要板凳席有一个劲爆的一个板凳暴徒可以出来抢分、嗯、因为为人诟病的就是板凳深度不够嘛，光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嘛，所以他把一个得分比较能力比较强一点的球员放在替补，那从第六人出发或是怎么样，那不管目的是要抢最佳第六人呢还是说、啊、还是说其他的一些想法，那我们不知道嘛，但是应该最简单就是他想要改变板凳的深度、嗯、板凳的得分能力，那他把国豪下放，那把一个人拉上来，那这是他们未来的战略啦，那我也不知道说这个是对他们，
我觉得不会撑很久，
对、啊、
个人觉得，
对啊，就是因为毕竟我今天我是要买票进场的，因为我买东西嘛，我买东西 我付钱买一个东西，我当然是要看说这个产品是我喜不喜欢的嘛、嗯、那如果今天我是付钱买票进场的球迷，我每个晚上进场看到都是国豪打替补，我可能就会觉得那我改试试其他
的、啊、
改试或是等国豪哪一天先发的时候、啊、我再进场看球，这是我对我对于工程师的期待或是我对于国豪的期待，我可能是这样、嗯、有些球迷一定都是想要去看明星球员嘛，很多不是说哎、欸，我是喜欢这支球队，而是我喜欢这个球员才去支持这个球队，很多的球迷的那个导向是这样嘛，所以就会变成你要怎么样去执行这个把这个拉长，那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嘛，所以你觉得不会很久，我其实我也觉得没有也不会到太久了
啊。最后问一个，那个这样这礼拜开上礼拜开了三支球队嘛，
对
对不对，就富邦
工程师
钢铁人，那这三个以你跟你这三支球队跟你季前比方说预测啦，就是说你季前、欸、或者你们球员之间互相讨论这个强度或者现在展现出来的这个磨合的程度，跟你们现在之前预测的有什么差别吗？有没有谁说我感觉怎么原本觉得普普通通也蛮强的，这样
像富邦其实基本上我们觉得他
强是应该的，
就是他从热身赛就展现出、嗯、真的就是他就是要来卫冕的嘛，就是没有什么好讲，他就是来卫冕的、啊、那本来一开始还觉得说哎、欸Chris Johnson 会不会对到工程师第一战的时候，对到工程师他对到辛巴、啊、会不会像德古拉一样、就是热身赛很强，然后例行赛哇遇到辛巴哇塞就没了，哎、嗯欸、没有哦，这是我们比较惊讶的、
欸、Chris, CJ 战前防守那真的传不进去
太高了
啊，对啊，而且他又会跳，
哇他活动力真好、嗯、
对啊，
说实在是真好，所以而且你看他还有一个塞斯夫坐在下面，
但他第二战就有点没力，所以搞不好是他一个问题。就你 back to back 的话，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他现在是不是塞斯夫小夫就很重要、哦、所以他们也在养他嘛、嗯，等他回来嘛。如果说今天他哎他回得来，那只是看谁下而已嘛。
就等于说你三场，反正两场就打一场就好了，而且人家也37岁了，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老实讲，我觉得他连第二场都差点拿大三元、啊嗯、差一个助攻嘛，
对。
所以他又是很全面，那像 Chris Johnson 他这个球员就是真的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哇那他真货、
嗯、
真货，这是真的真洋将，所以就哦这个有点让我们比较跌破眼镜啊、嗯、因为原本想说他的身材然后打到真正例行赛的时候我们想说哎、欸、工程师应该辛巴应该可以处理他一下，结果没想到哦没有，他真的是真货、嗯、真洋将一个。那再来是钢铁人，我觉得本来就在我们预测内了。他因为他阵容太整齐，
嗯，
老实讲是这样。那你看，再加上一个去年一整年做球监的张伯伟，哇，打得真用力，
嗯，对。
不管在进攻在防守上面，他就是今年就是想要证明他自己，所以右伟的投篮，
嗯，
听说又被我们 那个 Empower。
Empower 的嘛 ，Coach Bryan 啊
，Coach Bryan 改了小改良了一下，
下次说要三分线抛投了，
对嘛？现在
三分线抛投，
他现在基本上不用三分线抛投，他三分线现在真的很准了、啊哦，真的很准嘛、嗯？说在那个赛季外 ，Coach Bryan 帮他修改了一下，
但我对 Coach Bryan 交投篮没什么信心的、
啊。可是那个右伟这帮他证明了，
帮
他证明了这件事情嘛？嗯、他在投进几个四个嘛，对不对？
对。
对不对？他第一场开箱投进四个，所以你看他的阵容基本上就是很完整、嗯。那只是加上我们的拿来看之友，只是他状况比较低迷一点。
对，
那当然，那只是刚开季，
可能太久没喝水了。
对对对，因为
戒水戒太久。
对啊，就是你体内没有那个在流动，你知道吗？就是会有一些状况。所以如果他未来再加上宜翔、志伟他们再补回来。所以钢铁人基本上就是在我们预测范围内啊。那当然还有未来还有几支没开箱了嘛。那我们就是期待一下，因为这三队开箱，今年的开幕战开箱，这三队其实我觉得都有在他们水准之上。嗯，对啊。
好了，收尾。
好，那一样聊了那么多，不管是今天这么劲爆的 Dwight Howard 的这个加盟、嗯、然后再来还有 Brasley 很多大大小小，那当然还有 T1 上礼拜也是如火如荼进行了几场比赛嘛。
对，
那 T1 那边其实也打了，老实讲
蛮接近的，
也蛮精彩的、嗯、
看我们上礼拜捧这么高的特工马上被太阳爆掉，
对，马上被这个是有点意想不到，但球就是这样。
哎、欸，为什么白萨这种年轻的球员可以起伏这么大？第一场感觉他妈跟垃圾没什么两样，第二场哇猛哦。
可是我不知道，以我们在看，因为比如说我们是打了比较久嘛，因为我们在看，其实老实讲，其实第二场我们看白萨也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就是。
但是至少没有第一场这么你说一直失误掉球什么有的没的嘛。
毕竟他。其实他也算倒霉啦，就是他这两场都是遇到联盟最顶级的后卫，所以这两场基本上都你都要遇到这么顶级的控卫、啊，你不管从防守上面，这两个都是很有侵略性的，然后再来是进攻，你要守他们这两个这么顶级的后卫，你压力也很大。
所以你一直说是 Brickman 比韦翰好一点吗？第一天上课被上完，第二天哎，这个强度好像有点不太够哦，
所以他第二天抽筋啦，你没看到吗？他最后抽筋，然后韦翰还过去拍拍他。
哎、欸，韦翰在场上那个脸太臭了吧？
哦，他就是这样，
他就这样子。
对，他就是那种
你在场上跟他开玩笑，他会生气。你队友的话，你是队友的话，然后你跟他
不会，他不太会跟队友、
开玩笑。
开玩笑也还好，但是就是有时候跟他讲一些就是比较好笑的话或者怎么样，他可能就笑笑，然后马上又
开始。
对对对，
所以算是中性的敏哥。
对对对对，他比较投入啦，应该是这样讲。他比较投入，因为每个人对比赛的那个投入程度比较方式不一样啊。
对，
应该是讲说方式不一样。像文成他们在场上也都是一样，就是比较不想要跟人家讲话，就不太想要跟人家讲垃圾话那种。就是你讲垃圾话，你讲啊，反正我。
文成讲这么干，在场上不讲垃圾话？
没有，我是说别人跟他讲垃圾话，他不会回应的那种、
okay.
他可能会去讲其他人，但是他不会回应。但是很多人就是会，哎，你讲垃圾话对我也会喷回去那种。就是很多人会这样，可是很多人是，就是你跟我讲，我就是听，
就在自己的世界，在自己的zone里面呢、啊。
对对对，就是我会听不到，或是我听了我就跑出去。所以很多人是这样，但韦翰就是那种，他就是哦，他对比赛的那个投入跟他那个激情，场边没观众，他自己也会。
自己会振臂
的那种 This is my house 的那种
然后场边没人的
场边没人那种，所以他是比较投入在就是他
刚刚、欸、假如说一对五个都很投入都很专注，就是上场就不讲话那种，这样有这种球队过吗？
我、哦、基本上没有
对不对？五个他妈脸都很臭然后很专注的，
这基本上应该也是没有啊，
这球队应该也对不对？
也差不多也挂了
哎、欸，你讲一下你们宣传一下你们这一拜赛程好了
哦，对啊，对啊，我们这礼拜，这礼拜是什么几号啊？十一月十二，十一月十二，然后十一月十三，我们这两场，我们主场新庄城堡开幕嘛，开幕战，然后都是下午五点，
都打你的那个嘛，前东加州嘛，
哎，对对对，第一站是打林金榜前东家，桃园埔园领航员，
对，
然后第二场我们就打那个新竹接口公司，
摊手兄弟，
哎，摊手兄弟，
哎，我觉得这场特化应该会上，我感觉。
我也觉得他应该会上，因为毕竟我们是小洋将。
对啊，你们一大一小嘛。
对啊，我们是
看守兄弟。
然后就哎，这个就第二场就有一些看点了，
嗯，
因为高景炎对上特坏
啊，
就特坏高景炎嘛，
特坏高景
炎。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啊，都是因为毕竟一个是前 MVP 嘛，
嗯
，Finals MVP 也有嘛，那另外一个在 ABL 是真的是那个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这种角色，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第二场的看点，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应该还蛮精彩的。特坏高景炎这个看点，我觉得还蛮吸引大家的啦。那第一场桃园埔园领航
师徒对决，林金榜对六九，
那这个东西就是应该也不能这样讲啦。我觉得第一场我们的看点应该会是那个两边教练团的斗志。因为毕竟我们教练团里面也有一个是从那个领航员过来的嘛，
啊，振宇
嘛，
但他们换西班牙应该会，
对啊，体系一定会不一样啊，
对啊，那个谁，你们应该要跟毛毛讲说，那个金榜的薪水应该扣一点，因为原本找他来就说可以把埔园的战术全部画出来，
啊，
现在换了嘛，
然后金榜也忘了
了，
所以我们那个11月12日的主场开箱开幕战，那对。桃园埔园领航员这场比赛其实也是蛮多可以看的看点嘛，像敏哥跟六九，
嗯，
他们的阿美族对决，看谁才是真正的最强的阿美族战士。那另外一个姓林的那个在富邦那个先不要讲，那就是有很多，我觉得有蛮多很好看的看点嘛，就像阿瑶打控球，那他要守到我们飙风玫瑰，
嗯，
那他要怎么样挡住他？基本上，对啊，就是矛与盾的。对决嘛，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另外一大看点。那再来，当然就是我们的 Byron， 对，牧人是怎么样打伤你？两个都是脾气比较火爆的，
要准备好随时拉开他们。
对对，火爆对火爆。那，
还好有你在，你跟桑尼也熟嘛。
哎，对对对，但两
桑尼不要，桑尼不要。
但两面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也是扛不住。所以就是也是有一个看点的，火爆浪子的对决。嗯，那这两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看的一个组合，
嗯，
那。当然，这两场12号跟13号都是下午5点、
嗯，
那大家还是一样，好不好？踊跃抢票，我们的季票好像也还没卖完啦，
嗯，
还在，
确定要这样吗？
好像还没卖完，就是大家还是踊跃抢票啦，因为真的，嗯，老实讲，开幕战，
嗯，
我们也会办蛮多举办蛮多活动了，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我们新北国王。那当然，新庄不能少了你。好不好？希望大家还是
赶快再拜票，是不是？
真的拜票，
好友谊，
真的，真的，这新庄真的不能少你们啊！真的去那个什么那个缺一不可嘛，富邦嘛，对不对？去年嘛，
现在是缺一不可，不是
去年
啊？
我说
去
年嘛，
啊，
缺一不可嘛。我们现在，
你们今年是什么？
我们就是王城荣耀啊 ，Crown the City 的中文，啊，
哦，看起来很像那个，看起来很像打电动的，很像手游，
哦，对对，比较
王者
荣
耀，
王者荣耀，对对，可以哦，今年可以找进来、那个，
王者荣耀就是他们不同贴皮的呀，啊，同一款游戏啊，
对对，这样就差不多，啊，反正我们今年 slogan 也让王城荣耀嘛 ，Crown the City，嗯，那当然我们偷一下去年富邦的，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我们现在新北国王的城堡，啊，好不好？真的
没有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缺一不可，所以大家拜托好不好，多多进场支持啦，买票，嗯，那你们支持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场上最好的动力，然后打出最好最漂亮最好看的球赛，嗯，回馈给你们每一个球迷，不管是你支持哪支球队，但是拜托来新庄买票，因为你们买票我们有机会可以分润。
好啦，宣传一下节目，赶快
好，
欸，叫大家投食一下，上礼拜好像没人投食，好像
是吗？
对啊，我看一看，伊巴卡好像没投食。
哦，真的吗？
我们这样直接点他的名是不太好。
没关系啊，下礼拜啊，下礼拜再看啊，好不好？可能这礼拜忙啊。对啊，好，那就是一样嘛，就是我们观众哪一看，观众哪一听，好不好？大家订阅，还有那个五星留言赞助。赞助，
每月赞助，每月赞助，
啊，
而且我们那个 YouTube 因为频道满1周年了嘛，也换了一个新的视觉嘛，
对对对对，
闪亮亮嘛。有人私讯我说怎么这么耀眼，问我们商品什么时候出吗？
哦，那是有在想了，
有在想，
对，有在想，有在规划了，但是还是我们还是一样老话常谈嘛，就是我们希望把最好的品质的东西送到你们手上，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是要经过严格把关。
对了，目前规划应该是视觉先上嘛，然后接下来可能开打之后，就是会员的一些福利会调整啊。
对对对对对，
那比如说可能会像之前有讲，会开一些直播啊。
对对对，
然后会员可以看嘛。 或者会员专属影片。那接下来我觉得商品可能等到12月1月那时候才会出来了，以目前
规划，慢慢的，
啊，
慢慢的，如果你现在规划都慢慢来，因为毕竟品质我们还是比较 care
啊，对啊。
然后当然我们直播时间应该有确定，应该会是每个礼拜二的晚上嘛，
然后，我觉得先不要讲，
先不要这样讲吗？
就是先不要这样，就至少我们 先
一周会有一天啊，
一周一天啊，
但不知道是哪一天啊，有可能礼拜二，啊，现在讨论希望说是礼拜二或礼拜一，礼拜一先不要啊，
应该会是二或三其中一天啊，对啊。
然后不要去抢了那个木曜室的那些群众嘛。
我们不怕啊，我们差不多吧。
对啊，我说不要抢嘛。
还是我们就故意排礼拜四，然后排十点后，就是说看完木曜再来看我们。
对，再看我们。你无聊的时候还是睡不着的话，就看我们，然后看着我们睡觉。哎，其实这样也不错。
就接着蹭他们，反正我们就到处蹭。
对啊，反正我们就烂。所以就是还是一样可以那个啊，就是搜寻一下相关的资讯啊，就是看一下。
抖内啊。
对啊，抖内，然后。不管是未来我们什么哪一天要直播，什么时段要直播，那当然是只有那个嘛，订阅的会员，有订阅，然后有加入会员的才能加入直播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当然虽然说是只有这样，那当然也有500多个人了，啊。那我当然还是希望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是有500多个人同时在线上。
哦，那应该蛮难的。没有，但我们那个啦，直播里面会留档给会员
啊，
但那就会是会员
专
属，
啊，
其他人就看不到。
对啊，所以就大家还是在支持一下，观众拿来看，观众拿来听，我们现在还是会去用心的做出很多很好很好的影片跟很好的 podcast 送给你们。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好不好？就不多说了，差不多下班了，好，明天见，
拜拜。